王勇一下子就坐起来了。王勇怀抱着枕头，抱得那么紧，以前都是这么抱心爱的女人的呀，从女朋友抱成未婚妻，马上就要成为妻子的时候，让别人抱走了。王勇抹一下脸，没有泪，却有很深很深的泪槽，就像西部高地的深沟大壑，纵向的多，肯定都是纵向的，就是纵到九天之上，也引不来一丝阳光，就是纵到九泉之下，也逃不到一碗岩浆，哪怕零零星星的地火。此时此刻，天是冷的，地是凉的，身上还有热气儿吗？王勇扪心自问，还摸了摸胸口，还摸出了一点动静。外边早就一片寂静，后半夜已经没人闹腾了。王勇摸到的动静肯定不是来自心脏，更不是来自灵魂。有没有灵魂还是个问题，真是个问题。我们就知道那声音来自天空。夜深沉，不要希望天空有太阳，有带电的鹰，会有一点点声音，肯定是与火有关的声音。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是耶和华的烈焰，喷射火焰的电光永不熄灭。他给女朋友的第一封情书引用了《诗经》的首篇《关雎》，第二封情书是《诗经》中的《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就打动了这个城市姑娘的芳心，互相可以开玩笑了。姑娘埋怨自己爱上了一个乡下人，她就环视一下城市的高楼大厦，随口说出圣经中所罗门王与牧羊女的一段对话。所罗门王，你所有的宫殿都比不上我那牧羊哥哥火焰般温暖的胸膛。姑娘就停止反抗，从额头到脖颈，她的舌头真的成了火焰，爱情之火就是天火，就是上帝的烈焰，闪烁如电光，源自太阳深处。他那火焰般的舌头咬住姑娘的耳朵。我的佳偶，我的淑女，我的伊人，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睛好像鸽子眼，柔唇动人。姑娘开始给他以热烈的回应，两个吻纠缠一起，不断升起，焰火一般照亮天空，照亮大地，然后就熄灭了。不可思议的熄灭了，成了一堆灰烬，从头到脚都是灰烬。他就像个醉汉，瘫床上一动不动，能动的就眼珠子和脑子。他还记得周侯告诉他当年从坟墓里被扒出来的情景。爷爷最先听到坟墓里的哭声，棺材已经被土埋一尺多深了。爷爷跳下去，爷爷跟疯子一样，扒开土，劈开棺盖，搂起孙子。爬上来时，还没忘带两个灰包，就是用麻纸包扎的柴火的灰。古老习俗，入殓时在死人四周围一圈灰包稳固尸体，也是对尸体的保护。棺木太硬，软和的灰包跟棉垫一样，又有棉垫不具备的化解功能，尸体腐烂，草木灰吸收融化，人体迅速融化入土，草木灰最能肥地，尤其是板结的土地。 撒上草木灰，土地的肠胃功能立马恢复，就像给人喝粥。农村出身的王勇博士在周侯说到灰包时，马上就联想到灰包的一系列功能。下边的故事就更感人了。爷爷坐在马车上抱着孙子，也不忘那两个灰包，一个垫孙子头底下，一个垫孙子的脚。抢救过来后，医生告诉实习生，这就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孩子身体没事，主要是受了惊吓。草木灰在阴暗的坟墓里就显得柔软温暖，跟热被窝一样，送往医院的路上又能安神。医生握住爷爷的手，你这爷爷可真是个好爷爷。瘫软在床的王勇，既没有这么一个好爷爷，也没有柔软温暖的灰包。他就拼命回忆在老家农村他触摸过的草木灰。从锅灶、从火炕里扒出来的灰，都要倒在粪堆上压上土，或者直接撒到地里。灰还是热乎乎的，还有残留的灰烬。在西北农村，灰烬就叫火子。灰烬、草木灰都是学术术语，知识分子、城里人叫法。在农村，灰就是火子。王勇终于找到灰烬与草木灰的原意，等于找到了火。如此卑微的火拯救不了他的爱情，却能安慰他。他不由自主地拉一下毛毯。大半夜了，他脚手冰凉，打了好多喷嚏。真正温暖他的是毛毯，可他还是想到了火，放多久都不会冰凉，都会有温度，永久地保持着火的底线，永远在零度以上。古代的皇帝权贵也一样，棺材下先铺一层纯桦木烧制的上好的木炭，棺材里围一圈灰包，都是麦秸稻草烧的，细腻柔软光滑，如绸缎，如羽毛。木柴、杂草、玉米杆、豆秸、芝麻秸、棉花杆的灰尘渣太多，只适用肥地。死人用的就是五谷之首麦子和稻子的灰。可怜的秦始皇死在野外，一帮奸佞小人以腥臭阴寒的鲍鱼相伴。到王城咸阳，再多的灰包木炭奇珍异宝都不顶用了，恐惧阴寒不祥之气都渗到骨头里去了，灵魂无法化成一缕白烟飘上蓝天，只能郁结于体内，沉于地宫，以数千兵马俑护卫，再赋以江河湖海般的水银，以阴制阴。数年后，秦王项羽入咸阳，大肆焚烧抢掠。掘秦始皇陵时，地宫里突然飞出一双黄金大雕，几十万掘坟的楚兵魂魄尽失，形同地上的兵俑，任由汉军屠戮。逃至乌江的楚霸王还是被五个关中兵追上了，霸王再也无还手之力了，顷刻间被肢解。以汉王令五位击杀西楚霸王的关中兵被封侯，其中就有司马迁的外公。相传都是地宫散发的阴气毒倒了几十万蜀军，从此再也没人敢碰秦始皇的地宫。我还活着，给我以火，给我以火。王勇的状态让导师徐继云很不安。 徐继云据理力争，王勇留校任教，跟徐继云一个教研室。师母王丽心血来潮提醒王勇，这个喜讯告诉他，他或许会回心转意。姐弟恋还小五岁，少先队员儿童团了吗？王勇就摇头苦笑，呵，儿童才可怕呢，尼采说了嘛，悼念祖先不如悼念儿童，儿童才是人类伟大的祖先。你有这么好的前途，干嘛这么颓废？真是名师出高徒。师徒相视而笑。最近徐继云也是情绪低落，落落寡合，提不起神儿。得意弟子的遭遇如同雪上加霜，师徒如父子。徐继云再次动用自己在学校的影响力，给刚刚留校的弟子王勇争得去国外访学的机会。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发给徐继云的邀请函，徐继云马上与悉尼大学沟通，推荐王勇代表自己去参加会议，跟学校有关部门反复交涉，人家都抱怨，又不是你儿子，你至于下这么大劲吗？我儿子，我才不会这么争呢。人家就怪怪地望着他，你有儿子吗？他就退出去了。他才不生气呢，反正事儿办成了，他们爱说什么叫他们说去。王勇办完手续还是那么蔫蔫的，师母王丽就说，精神点儿，你导师可是用心良苦，你在悉尼咖啡馆失恋的，他就非把你弄到悉尼大学去访学，悉尼大学才是真悉尼，悉尼咖啡馆算什么呀？王勇就说，弟子一定不辱使命，学术交流就是个机会，宣读论文不重要，重要的是给咱带回来一个洋妞，长长咱中国人的志气。好好，我给咱牵一匹大洋马回来。大家哈哈笑了几下。王勇飞悉尼去了。静下来一想，就觉得那帮人说话太伤人了。人家没儿子，你用那种眼神戳人家心窝子。你有儿子吗？有这么伤人的吗？徐继云喝凉水一般端起咖啡，大口大口牛饮，小池子都要吞下去了。王丽大叫，你这是喝咖啡吗？一眨眼就到了解放前，改不了你的乡下人习惯。城市人眼里，小镇小县城跟农村没什么区别。我当教授都20年了，你还这么说我？咖啡能这样喝吗？你就说咖啡吗？你上纲上线干什么？他们彼此开始后撤，这是他们夫妻多少年和谐美好的习惯。夫妻不可能不吵，关键是吵起来后怎么收场，他们俩都能及时后撤。徐继云就如实相告，王丽就说丈夫小心眼儿。咱没儿子，咱有女儿啊，咱宝贝女儿多优秀呀。王丽刚刚接到女儿发来的消息，女儿给父母同时发出的短信，父亲生闷气，不理手机，更不会开电脑查邮箱。王丽及时接到女儿的音讯，女儿正式进入好莱坞的一家电影公司，从事录音制作，高收入而且稳定的技术行业。美国南加州阳光海岸的好莱坞高地，日照时间长，光线好，空气好，视野广阔，拍电影的 风水宝地。所有的光都比不上太阳的光。王丽嘀咕着洛杉矶的种种好处。王丽已经有了移民倾向。再过两年，王丽就退休了。女儿在洛杉矶也有车、有房、有老公、有孩子了。当外婆去。老东西想一块去就去，不想去就丢渭北市，俺一个人去。老东西，你孤独寂寞吧。胡思乱想大半天，终于还得回到老不死的丈夫身边，伺候他吃，伺候他喝。也不能一口一个老不死，一口一个老东西。人家大教授50多岁，正能干着呢，都学科带头人了，都二级教授、长江学者了。终身教授就是个时间问题。我们的根在中国，在大西北，国外就是个旅游度假的地方。王丽开始安慰徐继云了，你给学生争，人家才敬佩你。王勇这会儿快到悉尼了，你第一次坐飞机去上海参加学术会议，多少人眼红啊。1988年，领导坐飞机的机会都很少。我一直感恩佟林教授给我的帮助。你追随佟林教授也是为了给吴丽梅一个交代。你们分手不就是那场座谈会吗？你把几个水平一般的老师捧成一朵花，有英雄情节的吴丽梅难以忍受，回新疆寻英雄去了。佟林教授不就是学术界大英雄吗？你谁也没有辜负，你问心无愧。徐继云握住王丽的手握得很紧，他这么认为，他就没必要说出他与吴丽梅的实情。有些秘密必须让他烂在肚子里。吴丽梅3年前就死于大漠，所有的秘密只在他一个人心里，这才是真正的让人永远放心的秘密。他和吴丽梅分手的秘密成了真正的秘密。吴丽梅这个已经离开人世的亡魂，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曾经那么自信地告诉徐继云，埋他们的人永远不知道他们埋掉的是种子。这批种子就是那套西太后西狩三部曲，跟烫手山芋一样，再这么捧下去会变成一颗定时炸弹，甚至是杀伤力无限的核污染。徐继云心里一惊，这种可能不是没有。他并不比周侯高明多少，从张火明到诸多大师辗转到他手里，无法让他重见天日。徐继云在书房里一次次的观赏、抚摸细腻光滑、精美无比的西狩三部曲。他无法继承，可他的鉴赏力告诉他，十大班主所有的作品加起来也难望其项背。这是一套让艺术家绝望的精品，谁都知道一旦公开，等于艺术界天旋地转。这就是吴丽梅说的种子。徐继云正在琢磨这批种子，电话响了，父亲打来的，很简短，很要命的一句话。父亲老徐回到家里安静了2个月，旧病复发，竟然还认为徐继云跟吴丽梅有一个孩子，而且是个男孩。徐继云告诉父亲老徐，吴丽梅3年前就已经不在人世了，考察太阳墓地时让沙尘暴卷走了，半月后才找到尸体。 太阳墓地给父亲老徐意想不到的鼓励。人家跟你分手那么多年了，跟别人成家了，人家还往太阳墓地跑，人家在给咱老徐家找儿子。爸，你老糊涂了，寻找太阳墓地是考古，是学术研究。
你才糊涂呢，你还是个大教授，书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她有家有丈夫有孩子，她想要孩子，跟她丈夫来一腿就能弄出十个八个孩子，她不弄，一儿一女够了。蒙古族丈夫满意了，她还找太阳，往太阳墓地跑。女人跟着太阳走，你这个大教授不明白，老子就告诉你，女人永远忘不了跟她第一个上床的男人，那是她碰到的第一个太阳。你臭小子，你还不如一个农民。叔真是把你给念糊涂了。
他就告诉父亲老徐，
爸，你这是男娃情结，就是你说的这个结，解不开这个结，老汉我死不瞑目，死不瞑目。
老汉就把电话挂了。父亲明明知道无论大儿子还是二儿子都不可能再生养孩子了，父亲还那么执着。大教授就把父亲的男孩情结跟犹太人的弥赛亚情结联系在一起。在犹太人意识里，弥赛亚永远缺失，永远没有答案。不给问题以答案，问题就永远不会过时，就能持久地影响人，磨练人的意志，培养人的头脑，滋养人的智慧，也等于永无休止地折腾人自己。父亲老徐再这么折腾下去，真能把一个已死之人整得好像还活着，好像世界上真有老徐家的一个男孩在世界某个地方待着。父亲老徐多年前的流浪生涯还真训练出一套针对缺席创造食物的本领。徐继云不知不觉离开校园，到了大街上。那是西北高原阳光最灿烂的一天。徐继云突然把吴丽梅的种子情节跟父亲老徐的男孩情节连在一起。电光闪烁，焊接得如此成功，徐继云大为惊叹。徐继云就拦住一辆出租车，司机问去哪儿？
咸阳机场。
司机大喜，所有的出租车司机都喜欢去机场，车子开得又稳又快。
徐继云内心翻江倒海。于浩歌狂热之际重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希望中得救。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去哪里？他不知道。他好像在自言自语，把你的生命交给你内在的那一位。他随便买了机票就上了飞机，飞机跃入蓝天，然后是大团大团的白云。吴丽梅被风沙卷走的那天，白云就不再是天上的羊群，白云就成了所有人的灵魂。他就看见了1972年秋天的罗布荒原，那个叫吴丽梅的姑娘赶着羊群穿越大漠，来到水流汇聚的古老的大湖罗布泊。罗布泊刚刚消失，结痂的岩壳一片煞白，生命在回光返照。在大地上存在了1800万年的美丽的眼睛，闭上之前，豁然一亮，如同1000颗太阳升上天空，如此灿烂，如此明亮，如此辉煌。 辽阔瀚海辉煌的落日，永远定格在这个12岁小姑娘的脑海里。旷野吹来的浩荡长风横扫天地，于是她就开始了对自己、对世界、对宇宙天地无尽的想象。
长篇小说《太阳深处的火焰》，作者洪珂，演播刘思佳，感谢您的收听。